小梁王柴贵下了五科场，趾高气扬的叫阵说，什么人敢来与我比试比试？各路举子都叫他给镇住了，你看我，我瞅你，面面相觑，谁也没敢下去。这时候科场里是鸦雀无声，一片寂静。柴贵一见这个场面是哈哈大笑，怎么没有敢下场的？可把牛皋气坏了，用手一捅岳飞的胳膊，哎，大哥，这小子太狂了，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胆敢藐视天下英雄，下去揍他。岳飞说，不忙，看看他的能为如何，我要赢得了他我就下去，赢不了我也就不去了，等一等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听有人高喊，呆，小梁王休要出狼言，少说大话，卯驾来也。话到人到，就看一匹黄骠马直奔演武厅。过了一会儿，报条子贴出去了，挺大字儿，河南武生梁兴。梁兴的战马跳进梅花圈，和小梁王柴贵打了个照面。岳飞这回看明白了，这个梁兴身高足有九尺开外，金盔金甲，面如黄土，扫帚眉，钢铃眼，狮子鼻，方海口，肋下佩剑，掌中拖着一杆是三股拖肩叉。岳飞知道是个使叉的，力气全大，练武的讲究一力降十会，是一巧破千斤。梁兴往这一站，人欢马让，够远虎叫。柴贵立马横刀的问，什么人？我乃河南举子梁兴是也，你可是小梁王千岁？然了，梁兴，你不是本王的对手，赶快的回去，免得在天下练武人的面前丢人，走吧。梁兴一阵的冷笑，小梁王，说大话没用，得看看能耐，你要是赢了我这杆叉，我自然就走。看叉，哗啦啦啦，把大叉在手中一抖，叉盘子直响，直奔小梁王的天胸叉来。小梁王柴贵把大刀一举，来个怀中抱月，刚啷一声就把叉给磕开。那梁兴一看叉已经走空了，顺手荡棒奔着梁王的头顶，呜就打来了。柴贵一低头，梁兴的招数变了，搬叉头，现叉短，是直奔面门。叉短上有三愣透甲柱一尺多长，这要扎上那就完了。柴贵急忙躲开，用刀磕开，二马一错蹬，是一南一北打了个照面，两匹马分开。岳飞在一旁看得真真的，就看柴贵这口刀往上一举，寒光闪闪，哟，这是一口宝刀，一般的家伙赢不了他。这梁兴叉也真够快的，是员猛将。再看柴贵也不含糊，躲得真利索，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宗泽在上面喊，来啊，擂鼓助威。是，咚咚咚，鼓响如暴动一样，鼓声这一响是人欢马战，天下的举子都看直眼了，这都是行家，知道这两个人没有十多年的功夫，没这两下子。两人大战十几个回合，梁兴一看柴贵是越杀越勇，哎呀，看来我难胜他，这可怎么办？他这一想的功夫可坏了，因为一心不可二用，他这一走神，柴贵的马就到了，大刀是拦腰砍来，柴贵用叉往外一封，二马一错蹬，一个马头冲南，一个马头冲北，柴贵回身来个回马拖刀，唰，大刀就过来了。这一招是三国老将黄忠的招数，叫回马拖刀，直奔梁兴的后脑勺。梁兴也听见脑后边有风声，哎呦，不好，他一缩 往床头一哈腰，刀唰就过去了。因为低得慢了一点，咔嚓一声正砍在头盔上，不但头盔砍掉了，法柳子唰就下来了。梁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拨马就跑，柴贵急忙就追。天下的吉子可不干了，齐声呐喊：不许追杀败将，不许仗势欺人。大家这一喊，柴贵也觉得挂不住劲，只可带入战马，吁，梁行逃命去吧。梁行什么也没说，战马跳出梅花圈，回归本队。这时候小梁王柴贵更狂了，他冲着两旁边看了看，高声又喊：哪个不怕死的过来。话音刚落，有人高喊：呸，小梁王休要张狂，少要撒野，毛家倒流。紧跟着窜出一匹战马，这个人冲着梁王一抱拳：千岁当然标明挂号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号条子贴出来了，上边写着山西杨再兴。杨再兴战马进了梅花圈，和小梁王打了一个照面。岳飞一看，这个山西举子杨再兴二十来岁，血气方刚，正在年轻，面如赤火，两道浓眉斜插入鬓，二目如灯，头戴红铜盔，脑后飘白斗大的战鹰，身穿金甲，外罩绿罗袍，背上背弓，肋下跨剑，手中一砍是冰铁大枪，往这一站很威风。杨再兴挺客气：梁王千岁，我陪您走上几合。小梁王一点都不在乎，请。说完是摆刀就砍，来个力劈华山，奔着杨再兴的头顶唰就劈来。杨再兴往旁一闪身，用自己的大枪嘎啷往外一挂，俩人是打在了一起。岳飞在旁边一看：哎呦，杨再兴的枪招我认识啊，这是老杨家的枪法，天波杨府杨景杨六郎的枪招。好，这杆枪来得快，扎得猛。哦，看这意思，柴贵想要赢杨再兴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再看小梁王是越杀越猛，这口刀上下翻飞，遮前挡后，就好像雪片一样挂着风筝。两人大战有二十多个回合，不分上下。小梁王一想，我别恋战了，后边还有几阵呢，干脆用我的宝刀赢他就得了。想到这儿，开他杨再兴大枪直奔自己的梗扫咽喉。梁王手疾眼快，用自己的大刀一找杨再兴的枪头，攒足力气说声呸，擦了一声就把大枪头给削掉了。杨再兴啊的一声就是一愣。再看这杆枪，枪头掉地下了，光剩枪杆了，这哪是枪啊，成了烧火棍了。把杨再兴气得哇呀的暴叫：好恼啊好恼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柴贵的大刀就到了，拦腰斩来。杨再兴因为枪头没了，又气又急，往旁一闪身，稍不灵巧，刀尖把战袍擦就扯口子，在肉上划了有半尺多长的血槽子，血刷就下来了。杨再兴咬着牙齿点指大骂：柴贵，你算什么英雄，仗着兵器赢人，你等着，某家非报今日之仇不可。说完一拨战马，战马冲出梅花圈，跑出五科场。等后来杨再兴还有出头的日子，是岳飞帐前的一员虎将。杨再兴这一败走，五科场的举子更议论了：哟，这小子使的是宝刀啊，削铜断铁，切金断玉，一般兵刃还不行呢。哎，李贤弟，你下去啊。不行，咱别给他凑数啊，要凑足了十节，壮人是他的。等一等吧，看看还有没有高人下场。 简短截说，那柴贵连胜了五节，是威震五科场。等他再叫阵，科场里鸦雀无声，是没人打眼。张邦昌心里头高兴啊，看样状元是梁王的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冲到宗泽一抱拳：“宗元帅，再没人下场，这个状元可就是柴王的了。”宗泽说：“别忙，他才打了五阵，得连胜十阶方可为状元。”哎，老元帅，管他几阵呢、啊？没人下场，就为打遍天下无敌手。来呢，下去告诉天下举子，要是再没人下场，状元可就是梁王千岁的了。是。宗泽心里不乐意，可还没法拦，暗暗的着急，心说：“岳飞，你怎么还不下场啊？到时候了。”岳飞有岳飞的打算，他一来是想看看柴贵的能耐，做到心中有数；二来如果有人胜他，自己就不下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钟觉喊：“各路举子听真，再没人下场，可要点状元了。”牛皋着急了：“大哥，到时候了，下去吧。”好，岳飞点了点头，下了战马，啪啪啪紧了紧马的肚带，推鞍不去，帮鞍不回，抓缰在手，帮鞍认证乘跨的战马，一提丹田气，冲着里边高喊：“梁王千岁，卯家来也！”他这一嗓子，五科场所有的举子全往这个方向看。岳飞一提战马进了梅花圈，柴贵一看来了一匹伯龙驹，这匹马真好，浑身像瑞雪一样，半根杂毛都没有，两个眼睛像两个小灯泡一样。哟，这是匹宝马呀！那柴贵识货，再看马上这员将，眉魁眉甲，穿白挂素，面薄如玉，目如朗星，是眉分八彩，眼角眉梢带着煞气，手里没拿兵刃，战马脖上钩上挂着一杆枪。柴贵一看这枪，倒吸口凉气啊！哎呀，这员将配这杆枪，这匹马，绝不是等闲之辈啊！想到这儿，他喊了一声：“来将，什么人？”啊，梁王千岁，我乃相州武圣岳飞岳鹏举。哦，本王知道了。小梁王怎么知道岳飞呢？原来主考官张邦昌早就告诉了柴贵，说8月13那天有一个叫岳飞的到宗元帅府待了半天，和宗泽特别好，宗泽又派人给岳飞送了酒席，想必是宗泽把元帅许给岳飞，你等到无可场的时候，别人下场不要紧，唯独岳飞你要多加注意，所以这个名字印在柴贵的脑子里了。等柴贵再看岳飞这个人、这个马、这杆兵刃，心里也是蹦蹦直跳啊！暗想：宗泽老头是有眼光，岳飞绝不是一般人。哎呀，如果赢了本王，可怎么办呢？又一想，哎，我还有人帮忙呢。事先我给三位主考官张邦昌、王铎、张俊送去了厚礼，三个人已经把状元许给我了，到这阵儿应当给我出力了，吃谁像谁呀、啊、我别和他打了，我跟他回去吧。他刚想到这儿，岳飞微微一笑：“千岁，等我标明挂号回来再下。”好，岳飞奔演武厅，柴贵也跟来了，两人来到厅下，甩灯立鞍下了战马。岳飞到了上边，来在四位大人的中间撩衣跪倒：“大人在上，相州汤阴县举子岳飞与大人磕头，我愿标明挂号下科场比试武艺。”宗泽一摆手刚想说话，张邦昌急了，他一听岳飞心里就咯噔一下了， 啊，宗泽的徒弟，哼，我不能饶了你。想到这，他啪一拍桌子，咚，岳飞，像你人不惊人，貌不压众，你有什么本领也要做状元呢？岳飞不慌不忙冲上磕头，大人，小人怎敢妄想做状元？但今科场中有几千举子都来考试，哪一个不想做状元？其实状元只有一个，那千余人哪能个个到手？我也不过跟大家一样考一考，试一试，怎敢妄想？这一番话把张邦昌给堵回去了。好，就叫你比试比试，来啊，给他写报条子。小梁王柴贵急忙摆手，慢着，张丞相，我有话说。
哦，千岁有话请讲，当面。
张丞相，想我已经打了好几阵了，那岳飞刚下场，他当然比我占优势，我看可不可以先叫我二人比试剑法，然后再比试武艺。张邦昌一听明白了，
啊，小梁王是想歇一歇，也对，尤其是梁王120步的穿杨箭射得好，如果岳飞要不会呢，我就把他赶出去。
想到这儿忙说，嗯，也好，总元帅是不是先叫他二人比试比试剑法？宗泽一想，哼，你同意我还说什么呢？再说岳飞的剑法我见着过，也很高。好吧，来了，准备弓箭。
是。
一会儿的功夫，军校上来，元帅，一切准备齐着，请比剑吧。宗泽看了看岳飞，望望柴贵，你们两个人商量一下，看看谁先射箭。柴贵说，我先射。
好，梁王千岁，下去吧。
是。小梁王来到了下边，上了自己的战马，伸手摘下了弓，走兽虎取出凋零箭，这小子心里非常有把握，因为他平时老好行为打猎，所以剑法挺好。这时候科场上是静悄悄的，战马也好像通人性，也不叫也不跳，齐往当中看。再看箭靶子，距离射箭地点是120步，地下画了一道线，小梁王战马就站在线这块，在箭靶子左右有摇旗的，有击鼓的，如果射中了就摇旗击鼓，没射中是一点声音也没有。大家憋足劲看着，再看柴贵拿过凋零箭，刃扣天弦，双膀一较力，嘎吱吱把箭拉开，后手一松，当啷，嗖，这支箭射出去，不偏不正，正中箭靶子的弧圈。兵丁赶紧摇旗，紧跟着呜呜呜呜呜鼓声响，说明射中了。紧跟着又射两箭，全射中。张邦昌心里美，心想，宗泽呀，还得说梁王千岁，这颗状元就得是小梁王的。宗元帅，该看岳飞的剑法了。
宗泽点点头，好，岳飞你也射三箭。
是。宗泽在说话的时候，张邦昌一扭脸，他冲着王铎嘀咕了几句，王铎点点头，转身下来，告诉什么呢？他告诉王铎，快把箭靶换方向，把这距离拉远了，好叫岳飞射不中。这两个奸贼定好了计策，王铎下去命令士兵把箭靶换方向，方才是东西，现在换成南北，因为你不换方向，往后挪箭靶容易叫人看，这一挪谁也不注意了。刚才是120步的穿杨箭，这回是240步。岳飞还没注意，牛皋粗中有戏呀、啊！他一看箭靶一扭方向，心的话，哎呀，这里非有事儿不可呀！我得告诉我大哥。他扯足了劲儿喊呐：“大哥，注意呀、啊，看准了箭靶， 别上当。因为顺风，岳飞真听见了，恍恍惚惚听见牛皋喊，他赶紧一扭头一看，牛皋连比划带嚷，岳飞就明白了。他往旁边一瞧，哦，箭靶子挪远了，岳飞的汗就下来了。他都不是因为距离远射的不准，而是因为眼前摆着的弓不行。因为箭要射得远，必须弓的拉力大劲大才崩得远，眼前的弓全软呢，只能射100多步，这240步岳飞有天大的本领也不行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岳飞眉头一皱，计上心头。张方长，想到这儿，他伸手抄起张弓，双膀一较力，喊了一声开，当啷一声，弓弦咔就断了。他把断了弓弦的弓往地下一扔，一伸手又抄起张弓，双膀一较劲，扎，又折了，连着3张弓，他把弓弦全拉断了。天下举子齐声喊好啊，好力气，神力呀、啊！张邦超一看脸可变了，来呀、啊，把岳飞带出来。岳飞，朱考官喊你呢。岳飞赶忙上来。大人，韩无声有何事？张邦昌一阵的奸笑，岳飞，你知罪吗？哎呀，无声不知。哼，我们叫你射箭，你分明不会射，故意把弓拉折，拖延时间。哎呀，把他轰出五科场。过来4个人就推岳飞。大人，且慢。我岳飞有话说。宗泽摆摆手，好，叫他把话说完。岳飞，你要说什么？元帅，刚才弓弦拉断不是我故意的，而是一拉即断，这些弓我使不了，太软了，拉力不大，射得不远，是不是请元帅另找张弓我来使？如果射不中，杀剐吞留，任凭各位大人。宗泽点头，心想岳飞是有勇有谋啊。好，岳飞，你的口气太大了，嫌这些弓都不行。那好，来人呐，把我的神臂宝雕弓取来，借岳飞一用。张大人，如果他使不了，再把他赶出五科场。也好，也好。张邦昌只可点头。时间不大，有人把神臂弓取来。宝雕弓往地下当啷一放，岳飞抓弓在手，背在身上，走兽湖查好了雕翎箭，帮儿认证上了战马，马到靶前看了看，一看这个箭靶子周围是白色的，中间有个烧饼大小的红圈，在红圈的当中有个小红圈，有大钱大小，射中大红圈又为命中好射手，射中小红圈为神射手。岳飞一拨马，两脚一点蹬，小肚子一碰铁国梁，这匹战马四蹄蹬开，三蹄亮掌。岳飞觉得跑出有200多步，急忙取出弯弓，抽出雕翎箭，任扣天弦，在马上来个犀牛望月一回身，这是弓开如满月，箭走似流星，嗖，就是一箭。随后一反身，又是一箭，战马继续往前跑着，马跑得也快，箭发得也急，连射3箭，在他后边，鼓声如雷，教场立刻开锅一样。好啊，这箭法就是比柴贵高啊，柴贵白来呀、啊！岳飞一带战马，下了马，把弓往旁边一放。柴贵是立马射箭，岳飞是战马飞奔射的，当然不一样了。有人把箭靶拿过来往上一递，一看这几支箭全从小红圈一个眼穿过去。宗泽手捻胡须，心里高兴啊。可张邦昌气他，
腮帮都鼓起来了。小梁王柴贵这阵也玩命了，你想啊，他是个王爷，在家里是一呼百诺，说一不二，和谁比武都只许胜不许败，输了也得说他赢了，谁敢赢他呀？赢他是死罪，以小犯上。今天见岳飞的剑法比自己高的不是一点半点，再学这么大岁数也不一定赶上人家，他有点恼羞成怒。
大人，岳飞之箭截中，可我箭也射中了，不分高低，不如我和他比试武艺，看看谁胜谁负，谁胜为状元，谁败退出考场。
宗泽点点头，也对，岳飞你是否同意？
这个元帅，曹民不敢贺千岁身手。
宗泽把脸一沉，为什么？
元帅，柴王乃是金身玉体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我乃草民，怎敢与王家千岁动手呢？
是，你既是这样想，为什么还想下科场呢？
元帅呀，想每年下科场，无非是比比剑法无刀枪，论个高低，没有一个王爷下科场动刀动枪的。如果我和他动起手来，抬手不让步，举手不留情，他要把我杀了，我是草民白死；我要把他杀了，就得敌偿罪命，还得刨坟灭祖，连我一家子全完了。所以望大老爷们做主，立下生死文书，不管谁杀了谁都不偿命，我岳飞才敢和他比试。
这宗泽暗暗的点头，岳飞说的真对。
他一扭脸冲着柴贵一乐，梁王千岁，岳飞说的话你可听明白了？
这
柴王一想，哎呀，岳飞你真狠呐，还要把我宰了是怎么的？他真就没敢答应，心想我是梁王，和你岳飞一个草民一命顶一命不合适。张邦昌打话了，岳飞你好一张利嘴呀，看你有什么本事，王家千岁，你就与他立下生死文书，杀了他也好叫天下的举子心服口服。
这个柴贵心里埋怨，可是事情僵到这儿了，又不得不答应。
也好，取过之名，俩人唰唰唰把生死文书写好了，互摁上手印，又有四位主考官给做的保人咔咔摁完了。
柴贵说，张丞相请替我收好。
岳飞一乐，宗元帅请替我收好。
好，二位将军多加注意。两人转身下了演武厅，再看柴贵，马似猛虎，人像疯狗，抬腿摘下了大刀。那岳飞精神抖擞，咯噔摘下了力拳神枪，还有一段叫枪挑小梁王，大闹五科场。